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TFM I Ask You 每天为你准备一个话题，让你畅所欲言。
全国大选在星期六已经落幕了嘛？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呢，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目前的这个选情哦。首先呢，就是想要来问一下博斯，就是关于那天晚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成绩，你觉得说是大家的预料之内的吗？还是说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第15届全国大选已经落幕，当然我们知道在选权有四个联盟，再加一个少爷的独立自主的联盟，基本上就是五个联盟当然最近看头的就是国政西门国门还有一个就是 Bedron， 就是祖国行动阵线马蒂领导的。所以基本上这成绩一旦揭晓呢在第15届的全国选举成绩揭晓后，我们发现到祖国行动阵线就是马蒂为首的的阵营基本上是全军覆没已经排除在一个政治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政治框架之外。当然我们比较受注目的是西门依旧强势他已经攻下了82席当然在国门方面呢，因为借助伊斯兰党就是回教党以前的回教党 PAS 的一个助力下，国门也拿下了73席，而另外的国政也只拿下了一个30席的一个席位。任何的选举都比较难以评估跟预估，特别是今日的马来西亚的政局西马已经出现这种天翻地覆的一种转变特别是有三大强大的一个联盟组成的阵线展开了一个角逐整个全国国会选举。当然最让人家大跌眼镜是国政的这次的成绩确实是不如预期，只拿到了30个国席。不过西门呢依旧是比较平稳的发展他依旧拿下了一个82个席位，可以说是最多一席的政治联盟。至于国门呢却出乎意料的共赢得了73个国席。当然其中最耀眼的不外是伊斯兰党，他攻下了45席，所以让许多人开始担虑这个伊斯兰党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新的政府里面扮演一个要角开始落实一些伊斯兰化的一个政策。沙门呢 GPS 基本上拿了22席，虽然不如预期的25席不过他比上届的选举19席已经增加了3个席位他依然能够有一个主导战局的一种机会。这个选战呢其实比较不同的是说在之前的预估评估各大阵营能够赢得多少席大家都会认为都是势均力敌不过选后他出现了一种状况，就是说西门拥有82席全国之最而国门呢确实有73个议席，所以这两个联盟呢他们距离112个执政的议席其实不远，所以他们更具有一个主导的地位，只要他们能够相对的结合到国政还有GPS 跟沙门就基本上他们都可以组成一个政府的一个姿态。
好的，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博士聊一聊，先来进入一段资讯。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刚才呢我们就跟博士聊到说有关于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选举的选情嘛，刚才博士其实也是有提到这一次伊斯兰党的成绩是非常耀眼的，让人非常的关注。那这所谓的绿色风暴其实你认为说会对我们马来西亚的政治会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呢？
当然很多人会担心说这次回教党就是伊斯兰党的一个崛起这个绿色风暴如今跟国门做一个对接通过国门的方式入主了一个部城，会不会接下来带来更多回教化的政策呢这个确实会让人心生有一些顾虑毕竟我们知道伊斯兰党在过去以来的言论包括一些政策方面都是相对的是比较回教化的。当然在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说国门它需要借助 BN 就是国政还有沙门就是 GPS 的一个配合才能够组成联合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有关单位去落实回教化政策，相对的也会面对内部的一些舆论包括一些压力是否会仓促的一个去推行这个我们还有待评估。毕竟首相人选还是来自土团党的穆尤丁，而不是来自伊斯兰党 的候选人跟领袖。我们也看到沙门在参组整个新政府方面，他有定下了一个四项基础条件。这四项基础条件中呢，他就其中有一项有提到的是捍卫马来西亚的宪法，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及 IGC 跨政府协议所赋予少爷的宗教自由、文化以及风俗习惯。换句话说，回教化的政策一旦要落实的话，在少爷这方面或许就可以免去这方面的担忧。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参与组织政府的一个情况下，伊斯兰党呢，包括国门，他们要落实一些回教化的一些政策，他必须要顾及到一些盟友的一些感受，才能够去进行去执行。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下回来再继续跟博斯聊更多。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你在收听的就是 TFM I Ask You。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就是沈博斯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就是目前的这个选情的这个情况哦。那接下来就想要来问一下博斯，因为昨天下午呢，就是20号，安华跟各大的联盟呢，都会把自己的合作对象跟首相的名单交给元首，你觉得说会是一个怎样的组合呢？
至于西盟跟国盟呢，我反而倒是看好国盟更有望的能够组成马来西亚的新届的政府。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说西盟安华我用自己他这个首相人选呢，都是被外界所颇为认同跟认可的。可是问题出在他的盟友火箭。我们知道说火箭呢，在过去以来他们的历届的选举的宣传模式，他们都是在极度的去妖魔化就是伊斯兰党。同样的，他也一直在妖魔化巫统一个盗贼政府。所以我们在这一届的选举，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巫统主席阿莫扎希的挂像在任何的一些告示板上出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沙门呢也对于火箭在包容方面对政治上的一个交手方面也是极度的不认可。特别是沙门一再强调火箭的林冠英之前宣布说少爷会在3年破产的事项，沙门一直来对这起事件都是耿耿于怀的。所以西盟即使确实他拥有了82个议席，他随便任何一个联盟参与其中，他就可以执政。可是为什么他偏偏不能够呢？不能够，问题出在哪里？是安华本身呢？刚刚我才看到一则评论就是说行动党的元老邓章青呢，他认为说，若因行动党无法组成联盟政府，火箭应该退居后方。这个就是比较针对性的是指出行动党因为过去以来的行事作风包括那个宣传跟宣教工作都是玩弄至极致。这也同时影响了西盟去招纳盟友拉拢盟友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困境。其实全国共有222个国会议席，只要拥有112个议席就可以执政所以西盟他现在拥有了82个议席，他如果跟拉拢了国政30个议席，加起来112个议席，他可以执政。他如果拉拢了国门73个议席，155个议席，他可以也可以执政。他如果加入了沙门跟沙门，沙伊跟沙巴的联盟，基本上就获得最少28个议席，再笼络一些，他就基本上他也可以执政。为什么西门执政这么难呢？就是其中存在了一些道理乎，就是说，在国政在 GPS 在伊斯兰党，他们在考虑跟西门结合时。行动党是他们唯一的一个考量因素。
OK， 好的，那等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跟博斯聊一聊有关于这一次全国大选的这个选情哦。我们先进入一段资讯，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WhatsApp 到0138371027参与今天 TFM I Ask You 的话题讨论，录音或文字信息都可以哦。
TFM I Ask You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就是沈博斯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大选的这个选情哦。最后博斯，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最后呢，其实我还是觉得说，第15届全国大选已经落幕，人民真的需要 重整经济，需要经济的复苏，他们需要国家政治的一个稳定，他们才能够从疫情、从经济的困境中慢慢的复苏起来。我们真的希望说，这次的第十五届全国大选过后，无论谁执政，都能真真实实、切切实实以民为本，别再去争权夺利，好好的努力为人民、为社稷付出贡献，强大整个马来西亚，帮人民走出困境，那个才是如今唯一的一个人民所期望看到的一个局面。
我刚才有提到说，那个国门呢，它会更有优势去组成政府。当然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说，一个比较聚焦的一个人物，就是阿马扎希。巫统在这次选举赢得30国席，反对浪声开始强大起来，纷纷都要求说，阿莫扎希呢能负起败选的责任，卸下主席职位。他也是主要造成整个巫统败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主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为了捍卫自己的巫统主席职位，我们也看到说阿莫扎希开始对安华抛媚眼了，在昨天的一个情况，他甚至说他会迅雷不及掩耳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跟安华达致共识，去组成政府，这是他唯一可以有一个机会能捍卫其巫统主席职位的一个关键的举措。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博斯的分享，那等下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先来听首歌曲 TFM 陪伴着你。